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是文浩。今天是2020年2月13日星期四，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北京时间晚上6点。在这一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的主要内容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持续蔓延之际，中国官方宣布替换湖北高层官员；国外专家表示，可能有大量的肺炎感染者还没有被诊断出来；美国又出现一例撤侨新型冠状病毒患者，目前美国国内的新型冠状病毒患者总数达到14例。日本钻石公主号邮轮再增加44例新型冠状感染 病例。还有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中国官方宣布上海市市长英勇取代蒋超良担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山东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王忠林取代马国强担任湖北省委副书记、常委、委员及武汉市委书记。与此同时，中国湖北武汉肺炎诊断新增临床诊断之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病例出现暴增现象。湖北省卫健委官网13日通报，2月12日新增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14840例，其中临床诊断就占了13332例，比11日暴增13202例，现有疑似病例则减少2267例。湖北省十堰市张湾区12日晚间宣布实施暂时管制，所有楼栋都进行全封闭管理，非必要人员不得进出，居民物资由政府配送。英国金融时报星期三援引英国伦敦帝国学院流行病专家尼尔·弗格森的话说，目前中国得到诊断的只是最严重的感染病例，而只有大约10%的病例被有效发现。报道还援引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国冠状病毒研究人员的话说，目前对疑似患者的诊断器材，例如测试包，其效果并不准确，因此需要反复几次测试。针对有中国医务专家说疫情4月份将回落，澳大利亚联邦首席医务官布伦丹·墨菲对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说，中国这次疫情爆发4月进入拐点的预计太不成熟，病例数量预计将会持续上升。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2日表示，加州又出现一例2019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该病例2月7日从中国武汉搭乘撤侨专机返回美国，目前正在接受14天的隔离检验。美国疾控中心指出，这是美国撤侨专机验出的第2例病例，也是美国目前的第14例病例。第一例与第二例搭乘的是不同航班的飞机，也被安置在不同隔离设施，两人之间没有交流行病学上的接触。该中心小组负责人布雷登还谈到，目前没有迹象显示新冠病毒在隔离设施中有人传人的现象，但疾控中心会进行彻底调查，遏制病毒的传播。疾控中心日前还宣布，已经解除1月29日返回美国专机上的195人的隔离限制，目前仍有600多人正在接受隔离检疫。日本厚生劳动省13日表示，停泊在横滨港的钻石公主号邮轮又增加了44例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其中包括43名乘客及1名船组人员。 目前该船的总确诊病例已经达到了218例，也使得日本境内的确诊人数来到了247人。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日本政府已经决定让高龄及慢性病患者提早下船，不过必须先进行病毒检测并确认是阴性，而本人也有下船意愿，再安置到日方规划的场所。这艘邮轮上有3700人，由于已经出现群聚感染现象，按照原先规则，所有人一直到本月19日为止都必须待在船上接受隔离观察。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引发全球关注。在中国政府及全国之力防控疫情的同时，当局对疫情反应的滞后、吹哨人李文亮被训诫以及大面积封城、隔离引发的诸多问题也引起了民众的质疑和讨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应该如何应对这一场公共卫生危机？世界卫生组织公共卫生法纪人暨人权协调中心主任、美国乔治城大学法学院教授拉里·高斯廷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分享了自己的看法。以下是采访录音。
您最近参加了世界卫生组织的会议，得到了什么样的结论？
我的结论是，世界卫生组织有决心让疫情得到控制，但是他们也捉襟见肘，他们在担心。我们相信能够防止疫情蔓延，至少世卫组织相信。但我认为我们必须做好准备，我们也有可能在可预见的将来无法控制疫情。我希望这不会成为全球范围的流行病，不会成为季节性的像流感一样的病毒，但我们也要做好这个准备，因为现在看来这种病毒传染性非常高，而且已经扩散到所有世卫组织成员区域。
为了应对冠状病毒的传播，中国采取了一些措施。
是的，
其中就包括在一些城市和省份实行隔离封城。您怎么看这样的措施？
我不是很支持隔离，其实严格讲，那并不是人们所说的隔离，而是一种有人把守的防疫封锁区，超过5000万人受到影响，这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我想也只有中国能够做到。但我担心，首先是公共卫生方面的担心，因为人们聚集在一起会造成交叉感染，第二，这会造成恐慌、恐惧等问题，这已经发生了，还会造成信任的丧失。公共卫生领域的首要原则就是获得民众的信任与配合，但现在人们很害怕，他们担心没有食物、没有药物，有些发烧的病人甚至去不了诊所。中国在几天的时间里建成了有上千个床位的医院，这很了不起，但是这仍不能满足治疗和检测的需要。另外，也有人权方面的担心，人们有权外出，有行动的自由，我们需要用尊严和人道主义对待民众，这些事情让我非常担心。
And so these things all worry me quite a bit.
Lots of Chinese citizens. 可是有些民众非常支持这样的做法，他们可能会说，危急的时刻需要极端的措施。也有人会害怕，如果政府不采取这样的方法，病毒会不会传播得更快？
The virus going to spread much more rapidly.
I don't think the people of Wuhan.
我认为在武汉的民众可能不会这么想，也许在北京的民众会。中国和民众有个社会契约，大意是我们不关注行动自由、言论自由这些，但是作为交换，我们为你提供安全、卫生和繁荣，所以现在是中国的一个关键时刻。我认为中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因为很明显，目前疫情并没有得到控制，这可能会损害公众对政府的信心。
Erode public confidence.
The death of the whistleblower actually.
吹哨人李文亮的离世在中国激起了民愤，人们开始问什么人应该负责，什么人有权利向公众来公布疫情的消息。
不能否认，很多证据显示， 在当地官员发现病毒之后的3到4周时间里，中国没有做出反应。这位勇敢的吹哨人试着通知大家，但他被训诫，没有被赞扬。武汉当地的官员也不清楚他们是否需要北京同意。无论如何，在病毒首次被发现到武汉被封城这段时间里，500万人离开了武汉，导致病毒在中国和全球大量传播。
Chin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疫情的信息应该在什么时候向公众公布呢？
Immediately.
应该立刻公布。在公共卫生问题上，没有什么比快速反应更重要了。在社会和政治生活里，没有什么比诚实和公开更重要了。所以应该马上公布。在传染病问题上，你不能坐视不理。每一天每个小时都是遏制病毒的宝贵时间。
像李文亮这样的个人医生，是否应该有权利向公众、向他认识的人披露这些信息？
当然，如果他不公布，那是不道德的，是不对的。在他心里，他想要救人，怎么能有人指责这种做法呢？
Now, what human being could fault that?
If I know this is a
我知道这是个很大胆的假设，但是假如我们能够回到去年的12月，这种冠状病毒刚被发现的时候，中国政府应该有的做法是什么
？Have done.
It was very clear what they should do.
他们该做的事很清楚，他们应该立即将情况报告给世卫组织，他们应该采取严格的措施，对发现的病例进行检测和治疗。他们应该追查与患者接触过的人，找出哪些人接触过病毒，对他们也进行检测和治疗。任何被感染的人都应该被单独隔离，这是我们控制任何疫情的办法。而且如果只有少数人感染的话，我们可以很快控制疫情。但是现在全球可能有上百万人感染，确诊的有几万人，尤其是在湖北武汉这样的活跃传染区，追溯密切接触者难上加难，但我们还是要这样做。
It makes all that contact tracing harder, much harder, but we still have to do it.
What is your suggestion?
那现在您对他们的建议是什么呢？
As of now, if I were them, I would.
现在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加强医疗和公共卫生反应能力。我会确保在活跃传染区的每个人都得到照料，我会提供足够的医生和诊所，我会让移动医疗车进入社区，提供检测、咨询、普及知识，我会追溯密切接触者。除此之外，我还会邀请世卫组织卫生紧急事件项目的专家，美国疾控中心和其他机构有经验的传染病专家。我会让他们在一线展开工作，对他们公开所有的信息，让他们独立核实信息，这样他们才能在疫情中真正与中国并肩作战，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坐镇武汉，实施地毯式的挨家挨户走访，逐个排查的严厉措施。那么这种措施效果如何？对于染病患者，当局提出了应收尽收的口号。武汉先前病人无法住院就医的情况是否得到缓解？下面是武汉一名市民的亲自叙述。
目前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他在武汉坐镇，实施地毯式的挨家挨户走访、逐个排查的严厉措施。我来请教李先生，您如何看待这种措施，它的效果如何呢？
没有到一个有效的执行的，在执行的过程中间应该是受到因为排查人员每家每户的排查，那么也带来了更多的这个传染的这种风险性。
嗯，
实际现在目前的实际操作过程中来讲啊，我们现在实际看到的情况是，基本上是现在目前各个小区 是封闭管理，那么出入呢就是那个体温的测的，需要进行出入登记，出入检测，体温检测，然后呢是要求各家各户呢当天可能安排一个人可以出入，有的小区甚至有大部分。
喂，李勇先生，李先生吗？喂，
听到吗？
我听得到，但是您这个电话的线路不是特别好啊，李先生，我再问您一个问题，我们看一下，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线路好吗？那就是对于这个染病患者呢，这个当地啊，中国当局、中央政府啊，特别是武汉政府呢，提出要应该呢叫应收尽收。啊，宁让床等人，不让人等床等口号。那么，李先生，据您观察，武汉先前的病人无法住院就医的这个情况，是不是得到了一些缓解呢？
应该是得到了一些缓解，但是仍然还是有一些没有得到收治的。我们也在这个民间的这个互助群呢、这里面能够不断的能够看到，有一些没有得到收治的病人，他们不断的在网上在呼吁。
好的，那么我们来谈谈对，我们来谈谈李文亮先生。李文亮医生的这个过世呢，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引起了巨大的震动，武汉市民对于他的不幸遇难呢有更深切的这个感受。那李先生，请您啊，请问您如何看待这件事儿？您和您的朋友呢是如何悼念李医生的呢？
是这样子的，我们认为呢，这个李文亮医生呢，应该是作为一个伟大的造谣者，会将百无死色。他所遭遇的这个命运呢，是我们每个人可能遭遇到的命运。所以呢，我们是在，特别是我们作为一个平凡的普通人，跟他一样，那么我们是感同身受的。他的这个事情也昭示了一点，就是言论自由是关乎每一个普通国民的身家性命的。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临终前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的，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
那么李文亮过世之后呢，听说这个武汉市民以各种方式纪念啊这位啊，有人说是吹哨人，也有人说呢是疫情的预警者。那您啊和您周围的朋友啊，您采取了什么办法、什么措施、什么样的行动来纪念啊李文亮医生呢？
一个我们是，一个是我们在网上，我们不断的去发帖，或者说我们在网上，我们对他进行悼念。另外一个，我和一些朋友，我们在武汉呢，我们发起了一个，就是说为李文亮先生塑造的这样一个倡议书。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参与这项活动，然后我们希望能够在武汉能够给他塑造一座铜像，能够铭记这段历史。
好的，那么这个中国当局呢，在加强武汉疫情防控的同时，我们看到呢，他也进一步加强了言论管控。公民记者陈秋实的遭遇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请问，李勇先生，您了解陈秋实这个人吗？他目前的下落，您听说了吗？
封城的前一天来武汉，那么都有武汉的一些志愿者，那么这些志愿者中间呢，有一些是我朋友，所以当我这些朋友呢，第二天他们就找到了陈秋实，那么和他一起去了金银潭医院，包括一些社区的门诊。陈秋实先生呢，当时也参与了给那个当时的协和医院送物资的一些活动，跟志愿者们一起。所以我通过我的这些朋友了解到了他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我对他的这个在那样的一种情况下面，他能够到武汉来支持武汉的这个武汉的这个抗击疫情的这个活动来讲的话，我是非常敬佩的。非常敬佩他的勇气。无论网上有什么人，其他的人说一些什么话，我对他们的这种东西来讲的话，这种言论来讲的话，我不置可否。但是我是亲眼看到了、听到了他所做的一些事情。
那么李先生，有人说呢，先前有人报道说，陈秋实他是被，叫被迫隔离，那么有人就担心他是不是染病， 另外呢，最新报道说呢，他不是被隔离，而是被单独拘押。那李先生，您在武汉，您听到任何消息有关陈秋实先生的下落的任何消息了吗？
没有，因为我们都是现在目前都是在关在家里面嘛，没有出去，也不便出门。但是呢，他当时被带走的这个以后，我的一些朋友到他的那个居住的地方去寻找过他，包括他的车，他的那个电瓶车还在楼下。他实际上是被隔离了，那么就是被隔离吧，被带走隔离。从头一天朋友们跟他所处的这个情况来讲的话，他是身体状况各方面都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好的，我们感谢武汉市民李勇参加我们的节目，请您和您的家庭保重。
中国央视旗下英语频道中国环球电视网主播刘鑫近日在其节目上说，蝙蝠没有国籍，外国人也会感染病毒。这是中国国内官媒及其国际大外宣在宣导舆情方面的定调，即疫情是自然灾害，中国目前是国难当头。但是国际舆论与之大相径庭，就连素来被认为亲中的海外华文媒体多维也发表社评，认为国人野蛮落后的饮食习俗引爆疫情在先，中共欺上瞒下的治理体制扩散疫情在后，因此是不折不扣的人祸。病毒没有国籍，但为什么落在中国？不到20年遭受2次大瘟疫，中国有何独到之处？疫情如此严重，究竟有几分是天灾，几分是人祸？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请来了旅美独立时评人杨子立和香港资深媒体人纪硕明。首先，杨子立表示，中共把灾难都会说成是自然灾害。
这次疫情到底是不是自然灾害呢？现在还不是说特别清楚，但是说它是人祸则是肯定的。因为现在已经有了不少证据呢，指向了武汉的 P4 病毒研究所，也就是说很有可能是病毒泄露。当然现在还没有说非常确切的证据，已经有了一些说法，比如说它的病毒的基因顺序和 P4 病毒研究所的以前研制的病毒的一些顺序非常相似，也有一些传闻说研究所甚至把一些野生动物卖到这个市场去出售等等。但是呢，我想呢，就是中共呢把一些灾难说成是天灾，这个是他们的一些推脱责任的一些说法，这个是一直就有的。最明显的就是在1960年前后那个3年大饥荒啊，那么现在我们大家都一直到现在还在说3年自然灾害。现在呢，实际上早就真相大白了，连刘少奇都说那是3分天灾7分人祸嘛。但是我们的中共教科书上还是说自然灾害，老百姓也以为是自然灾害。
纪硕明表示，中国人恶习难改，还处于社会文明变迁当中。
这种恶习的人，他还在进化当中，他还有一定的这饮食的这样的一种习俗在那里，是个别人身上。所以中国民族的这个文化文明啊，也在发展当中，即使有法律，也会有人偷偷以身试法。那么这个问题的根本解决，可能是一个整体社会文化文明的变迁问题。那整体文明的大环境需要更大的改革和提升，才能彻底解决那个根本人的这个文明进化的这些问题。
杨子立说，人命面前依然是政治第一，目前情况和毛泽东时代一个样。
在这个人命面前呢，还在强调政治第一，也就是说这个什么国防范国家安全、防范敌对势力等等，而不是说把人民这个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当然他嘴上他也这么说啊，实际上他还在到处抓人，他不是这么回事。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第七点就是专制体制呢，它垄断了一切社会资源，而且它防止了这个排斥民间的这个救援。习近平呢，把一切民间社会全都镇压了。现在即便偶尔有老百姓想民间互救，但是呢，他没有这个资源，没有这个渠道，所有渠道都被官方垄断，尤其是红十字会，声名狼藉，官僚主义严重，根本就没有效率。他完全不管，还是要由他垄断。那个大饥荒的时候，毛泽东呢就拒绝外国对中国粮食援助；唐山地震的时候也拒绝各国援建。现在呢，美国的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呢也多次向中国政府提出派遣专家，但是呢，中国呢也不去邀请人家。
季说明说，疫情后的胜利不是真正的胜利，体制的改革才是真正的胜利。
这场疫情终将会过去，但是中国也将为之付出极为沉重的代价。那疫情过去了，是不是就意味着胜利了呢？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就是胜利。如何来看待这场疫情战胜以后的胜利？因为你今天躲过了一场毁灭生命的灾难，那个但并不一定是这个就是你的一个体制的你一个集权的胜利。就我不认这么认为，因为前面的这个网友那个嘉宾都讲了，如果说你这一次不认识到由于人祸带来的这个体制上的这个问题，那么接下去没多久第二场灾难又会出现。我认为真正的胜利是要建立一种体制，要赢得中国改革的再一次来临。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台湾总统和立法委员选举前，台湾政府采取了许多方法以防选举受到中国的干扰。随着美国大选的到来，台湾的经验是否值得借鉴的地方也成为了美台政府和网络专家讨论的话题。台湾负责数位政策的官员唐凤来到华盛顿与美方交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介绍。
台湾的数码政务委员唐凤呢，这个星期访问华盛顿，和美国政府和智库人士进行交流。星期二，他在战略与研究中心，也就是华盛顿的智库，有一场公开的演讲和座谈。他提到了中国在台湾选举期间以假信息进行干扰的做法，以及台湾政府如何应对这种干扰。唐凤说，中国对台湾的干预每天都在发生，并非只有在选举期间而已。台湾政府的应对方式就是强调开放治理。他举出了一个例子，就是他本人固定每周三在没有围墙的开放办公室里全天上班，让想要和他见面讨论政策议题的人可以进去和他交换意见，唯一的条件就是讨论的内容必须全文公开上网。唐凤也提醒人们注意到台湾与中国的不同，虽然两边使用相同的汉字，但有时候他们的意义完全相反。我们来听听看唐凤怎么说。
虽然我们都使用同样的汉字象形文字，如同我们邻近的辖区一般，但是有时候他们代表的却是相反的东西。举例来说，我们说透明，他们也说透明，但是当我们说透明化时，我们的意思是说要让政府对人民极端透明化，但是有时候他们的意思却是让人们对政府极端透明化，例如他们实施的社会信用制度。今天当我们谈到干预，无论是关于战机绕台飞行，或是关于假信息活动来散播风筝，它实际上对我来说都不是在投射权力，而是中国自己对他们治理方式不稳定的不安全感。
在这场座谈会上呢，这个美国的学者格莱伊也说，中国对台湾的假信息活动有几个目的，包括在台湾社会散播分化的种子并削弱民主等等。不过有一点最让格莱伊忧心的，就是中国试图使台湾的人民产生绝望感，认为只有和中国统一才是唯一的选项。我们听听看格莱伊怎么说。
And then finally, through the use of psychological.
最后，通过运用心理上的压力，中国寻求在台湾人民间制造一种绝望感，让他们认为最好的选项就是支持与中国统一，而且越早越好。这令人感到非常非常的担忧。 这些目标与美国的利益背道而驰。一个健康的、有力的台湾民主，对美国和全世界所有民主体制都是有益的。当台湾人民对他们的政府有信心，可以自由选择他们的政府代表时，美国也会从中获益。
表示台湾是中国用来测试假信息活动技术的试验场，让它可以在其他国家复制相同的手法。台湾的知识和经验可以协助其他国家强化应对假信息活动的适应力。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爆发和蔓延扩散，引发中国民众对当局在疫情初期控制不力、隐瞒信息的不满。武汉医生李文亮在微信透露疫情，却被指造谣，而在深夜遭警方训诫。他不幸感染病毒逝世，成为引爆中国网络舆论对当局不满的导火索。一批中国学者、公共知识分子和高校校友发起联署，要求落实言论自由、公众知情权等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中国当局的回应是继续引导舆论并加强审查。一些学者和律师被要求晋升。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的报道。
李文亮医生逝世引起巨大反响。北京大学教授张千帆、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郭于华等学者以及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部分校友发出公开信，要求将李文亮逝世的2月6号定为国家言论自由日。武汉地区十位教授联名呼吁追究李文亮事件中当局遏制言论自由的违宪责任。上述公开信在中国社交网络上很快就被删除，许章润、郭于华等人的微信号也被封锁。北京历史学者张立凡周三在推特上透露，警方来电请张立凡面谈，要求他别再说疫情的事。张立凡回复说，有疫情不方便见面，你就告诉领导我按宪法35条办事，警察也这么办。北京异议人士胡佳在推特上表示，国宝近期多次对其父母进行威胁恐吓。李文亮去世第二天，在北京的资深媒体人、专栏作家高宇表示，当天有国宝上门，要求他不在推特和微信议论当前瘟疫，还让他写文字保证，被他拒绝。湖南郴州维权人士谢文飞披露，瘟疫爆发以来，他转发过一些相关的网帖。过去10天内，他先后被封了2个微信账号。谢文飞表示，周二有辖区公安张斌上门要求检查体温、检疫消毒，理由是他去年8月份去了一次武汉，当时他拒绝给前来找他的戴口罩警察开门。
他先是说 要我打开，让他进来检查一下是服不服务卫生，要消毒什么之类的。然后他说半年之内去过武汉的人每天都要测量体温啊，他就是想以这种碰我嘛，让我每天都在他们掌握之中嘛。
深圳律师庞坤周三被警方以寻衅滋事为由传唤，要求到派出所接受询问。庞坤在推特上自述司法局来电问他是否参加与李文亮有关的联署，庞坤表示印象中没有参加相关联署。司法局人员又要求他写不参加联署的声明，庞坤表示说话不行，不说话还不行，还要声明不说话。已故开明的中共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之子胡德华先生指出，李文亮不幸殉职后，官方媒体也对这位在疫情前线现身的医生予以正面评价。
最早的给我们中国人提出这个预警的一个专业人士，而且他后来又是奋不顾身地投入到这个救治患者的这个工作中去，他也没有计较他的这个得失，反正就是很英勇吧。哎，我觉得这样的人非常值得我这个敬重。
李文亮医生去世后，有网友发现他早在2009年就注册了国际社交媒体推特，从中获取不受审查的多元信息。他生前最后一次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李文亮的这番话已在网络上广为流传。胡德华曾担任原《炎黄春秋》杂志的副社长， 这份中国大陆少有的揭露历史真相的独立期刊三年半前被当局接管。胡德华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当然同意李文亮公开表明的健康社会不应只有一种声音的主张。
1959年，如果不是一个声音，有两个声音，有彭德怀的声音，那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就会少受一次灾难，对不对？
疫情造成巨大灾害之时，中国各地全力封堵防控，与此同时，网警也在加班加点删帖。据官媒报道，山东东营的网警郭琪琪每天睡4小时，刷微信20小时。报道说，按照一级舆情预案要求，从发现不实信息到核实再到辟谣，必须在30分钟内解决。近7天就过滤删除了近100条有害信息。报道配图显示，该网警的办公桌上贴着 Facebook 和 Twitter 的图标。网警春节期间加班加点、兢兢业业删帖，并未得到网民同情，反而转发该报道并加以调侃。澎湃新闻、凤凰网等网站随后将该报道删除。中国多所高校向学生发出关于疫情防控的公开信，信中还要求学生不信谣、不传谣。疫情发生以来，武汉市民在网络上发出大量信息，揭露当局处置不力、住院难等问题真相，表达不满。网络上一些视频称，当局将体育馆临时改建的方舱医院条件恶劣，此类视频在网络上被迅速删除。中国官媒报道称，患者在方舱医院里打太极拳、跳广场舞，还有新疆医生穿着防护服带领患者跳民族舞等场面。央视新闻联播采访了方舱医院出院的患者，称住进来之后住的还不想走了。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卫健委病毒专家钟南山和研究团队2月9日发布最新研究报告指出，新型冠状病毒的潜伏期最长可达24天，比外界原先认定的14天还要多出10天，刷新了各界对这个病毒传播的预防的认知。新冠病毒到底是什么病毒？另外，这个星期中国各地陆续开工，随着百万人口开始流动，疫情防范是否更加艰难？以下是台湾儿童感染症医学会理事长、台大医院感染科主治医师李秉颖的回答。
所以现在潜伏期变成说可能到24天了，这代表什么？这是不是说我们需要来修改这个大家自我隔离的时间了呢？
其实我常讲，就医学常常会有例外，就是说潜伏期的长短，我们通常就是说大部分的人都是在14天之内。本来我就在我们的专家委员会就有发言，就是说我们必须预期有一些很少数的人他可能会超过14天。这个以前我在2003年 SARS 的时候，我就曾经看过这样的一个案例，他是从大陆回来台湾30天以后，把病毒传给其他人，30天。
嗯，
可是就是说，因为这个是极少数的案例，对于我们的防疫工作来讲，你如果把那个潜伏期无限扩大的话，会加重防疫的负担，也会造成不必要的成本支出。所以我的对这个潜伏期的建议是说，绝大部分的病例还是14天之内，但是如果有接触史、有接触疑似病患，或者是有旅游史去流行地区回来的人，即使你已经观察期过了14天，你如果有生病的时候，必须要告诉医疗单位你曾经有这种接触史、旅游史。如果你的肺炎是很严重的话，还是必须要注意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可能性。
嗯，是李医生，就像您说的，虽然很少见，但是确实会有这样的个案存在。那么再加上很多人到现在对这个病毒它的传播路径有很多不同的方式，非常的难以预测。刚刚我们在新闻报道里提到了，这个星期、这个礼拜，在中国各地有很多企业都要开工了。很多人很担心在这个时候开工会不会很危险呢？您的看法？
是的，如果是开工的话，当然就是人眼接触的那个机会增加，而我们知道说新型冠状病毒它本身常常会有轻症的情况之下，你不太知道 说哪一个人可能会带有病毒的感染，甚至他我们现在还有一些资讯是无症状的带病毒者也可能会传播病毒，所以对于大陆来讲，他们的防疫工作其实是蛮辛苦的。那我想他们主要也是考虑到经济因素，在不得不的情形之下，在一面去做监测的工作，一面还是要复工。那在大陆来讲的话，他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去围堵这个病毒的扩散了，那他大概只能够去做第二阶段减灾的工作。减灾的工作就是说，有任何症状的人，有疑似的病患，都必须要在家，不可以出去外面感染，也不可以出去工作。那如果是还在潜伏期的人，这个就比较难控制的。所以在那个以大陆的疫情来讲，这个是蛮严峻的。那对于其他国家来讲，我们还是大部分国家是有把它围堵在境外，所以我们现在防疫工作最主要的重点就是说要尽量围堵到我们有有效的药物、有有效的疫苗出来的时候，我们的检疫工作的负担才会减轻。
对，那李医师，就像您刚刚说，疫情还是很严峻啊，这个潜伏期可能可以很长，另外它还可以通过很多不同的传播途径，所以也有很多人说，这个我们都不是学医学的，所以很需要您为我们解答，这个2019新型冠状病毒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病毒，怎么会毒性这么的强，它是怎么来的？现在外界有很多各种不同的说法，当然有人说是从野生动物变异而来，也有人说这个病毒根本就是人造的，还有说是艾滋病毒改造而成的。您怎么看这个新冠病毒它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诡谲难测的病毒呢？
根据这个新冠病毒的基因分析，我们确定它一定是从大概是蝙蝠的一个冠状病毒演化而来、突变过来的，因为它大概有差不多七八成的基因跟那个以前的 SARS 病毒，它也是从蝙蝠的病毒突变过来的，是相当类似，所以它是有相当的同源性。然后它大概是经过了一些调试，这个动物病毒如果是在人跟人之间一代的传播的时候，这个病毒是有能力去产生突变，造成对人类细胞比较高的攻击力。目前我们的认知就是这个样子。那至于这个它从动物病毒突变成人类病毒，变成有效力的人传人之前，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它是不是经过一个中间的宿主，其他的动物的一个传播到给人类，或者是说从实验室泄露出来的话，这个大概就是需要以后的进一步的研究去证实。
李医师，最后我们大约还有一分半两分钟时间，我想请您回答一个问题，这也是很多包括在台湾在中国的观众朋友很想知道的，就是这个疫情什么时候会出现一个转折点。刚刚我们提到中国政府在今天公布的这个疫情数字，当然看起来不太乐观，死亡的病例、确诊病例还在不断的升高，但是他们也说这个痊愈的这个病人人数也在不断的增加。那么昨天呢，美国总统特朗普他表示说，他预期这个疫情呢会随着气候变暖，在今年的四月份可能就会消失。我们知道17年前当年的 SARS 疫情是一直到七月份才绝迹的，那您觉得这次的武汉肺炎什么时候它才会消失？那么现在我们是不是快要迎来这个所谓的疫情的转折点了呢？
我想这个武汉肺炎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是跟 SARS 有点不一样，因为它的轻症病例太多，我们没有办法去掌握所有带有病毒的人。那到了夏天，我它铁定是会疫情会趋缓，可是会不会达到像 SARS 一样完全消失的地步，就要有待进一步的观察。因为其他的冠状病毒，人类的冠状病毒，它也都是怕热，也是在夏天会疫情趋缓，可是它不停的是在全世界流行。它最主要的因素可能就是说，北半球进入了夏天，可是如果这个病毒跑到南半球的话，南半球是秋冬天，所以它就是可能南半球、北半球这样巡回的话，它永远就不会离开这个地球。所以我想除了天气变热以外，另外一个关键就是大陆有没有办法有效的去减灾控制疫情的扩散，然后有一个是这个病毒会不会扩散到南半球？它如果扩散到南半球的话，它可能就是会借由航空因素不停地在人类这个全球这样慢慢地扩散。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The Voice
of America。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在福克斯商业频道的节目中再次警告中国对美国的渗透。 蓬佩奥在节目中表示，美国人民没能深刻地意识到中国正在逐步渗透到美国社会和国家结构中，而且还在继续允许这种结构。他还指出，美国可以在某些地方与中国进行交易，但每个人都应该意识到他们所从事的活动可能带来的风险。蓬佩奥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渗透还涉及教育、学术领域。他说，中国有孔子学院，有千人计划，这就是我们允许中共在美国所做的事，但我们却没有能力在对等的基础上在中国做这些事。2月7日至9日，100多位民主人士聚集在美国洛杉矶市中心的喜来登酒店，参加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举行的第四次代表大会。有与会代表说，相信一场不可阻碍的巨大变革很可能即将来到中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齐墨的报道。
参加本次代表大会的有中国民主党党员，来自欧洲、澳洲、香港、台湾以及美国各州的非党派自由人士，还有美国加州和佛罗里达州的州议员和市政官。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主席汪明说，过去这一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中美贸易战、香港反送中运动、新疆集中营被曝光、蔡英文成功赢得台湾大选，以及武汉疫情引发的民众集体发声，让他相信一场不可阻挡的巨大变革即将到来。
灾情令人民恐惧，但是也令人民愤怒。当人民的愤怒压倒了恐惧的时候，这个土地上的火山就要爆发了。人们就不再恐惧了，反正就是死了，他们就会起来抗议，会起来上街，他们会起来游行，一场大的颜色革命就会发动。
中国经济问题学者夏叶良也认为，中国处在一个发生根本性制度变革的关键时期。
就有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一些事件，这些事件可能使得国内的民众的想法发生改变，而国内的民众的思想发生巨大的改变，这是我们能够成功的关键。有些人是甚至过去是完全不关心政治的，但是这次呢，对中共极其的失望，公开的站出来批评中共，甚至反对中共。
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的董事长达瓦才仁也专程从台湾来到洛杉矶参加了此次大会，但他觉得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仍然很难预测。
如果仅仅是从状态、从中共的行为、从这样一个的角度来讲，全世界都会觉得他为什么还没有变，为什么还能够中国人民或者是朝鲜人民还能够容忍这些事情，但是他一直都在容忍，而且好像还有人，很多年轻人还要去维护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莫名其妙，但是这个就不知道了。
此次大会的会场中也出现了不少年轻人的身影，郑灿就是一名来自武汉的青年教师。来美国之前，他去了香港，经历了反送中运动，并逐渐对民主和自由产生了颠覆性的反思。郑灿在谈到武汉疫情时说，他希望大家不要忘记李文亮医生为言论自由做出的牺牲。
我希望大家经历了这次疫情之后能够记住它，然后能够借着这个事情，然后让我们中国的社会能往前进一步。因为我记得上一次中国民间对一个人的死亡产生这么大的社会效应，应该是胡耀邦去世的时候。那么这一次一个普通的医生能够造成中国国内现在这么大的舆论反响，我相信就是我们海内外华人，包括香港、澳门，包括国内的有识之士，我们能够抓住这次机会的话，会对中国的社会进步有很大的一个帮助。这一次我希望中国不要再跟8/9/60一样错过这样的机会。
由于新冠状病毒大规模扩散，中国政府继香港困境之后陷入新一轮危机。最初披露疫情的李文亮医生去世的消息，更是在中国民间引发了强烈的愤怒和争取言论自由的呼声。美国之音记者齐墨，洛杉矶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总统特朗普削减对外援助预算的草案受到了美国国会的反对。以下请听报道。
美国对发展中国家和国际救援机构的援助是特朗普政府连续第三年大幅度削减预算的目标。每年国会都会拒绝削减对外援助，而且批准的外援数额超过预算草案。 因此星期一在国务院引发辩论。
三年来，这些议案一直被提出，虽然今年是削减21%，而不是以往的34%或者35%，可是仍然遭到国会的耻笑。
我们绝对支持这个预算，我们认为这是优先考虑美国国际开发署的优秀员工所确定的最重要的需求，这是我们从下而上制定首要事项的程序。
一些国会议员迅速对这项草案提出批评，其中有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埃利奥特·恩格尔，他说削减预算是鲁莽，如果真的实行，会削弱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一些外交政策专家说，特朗普总统应该认识到，对外援助是处理紧迫问题的有效工具。
如果我们不对外援助，其他地区会出现更多的暴力和恶劣统治等问题。特朗普试图在南部建墙，解决移民和难民问题，这些事务都是可以通过对外援助来解决的。
美国国务院说，这项预算提案仍将保持美国是人道援助和全球卫生事务的最大单一捐赠国，同时也请其他国家和伙伴做出更多贡献。美国之音记者塞纳华盛顿报道。
福蒙特州参议员伯尼·桑德斯星期二在民主党新罕布什尔初选中获胜，一跃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领先者。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桑德斯获得了进步的民主党人和年轻选民的大力支持，在新罕布什尔州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我们的竞选不仅仅是要击败特朗普，而是关乎美国的问题，关乎有勇气挑战华尔街、保险公司、制药公司、化石燃料工业以及军工产业集团的勇气的问题。
前市长彼得·布蒂吉格在新罕布什尔初选中仅排第二位，他上个星期在爱奥华党团会议初选上拔得了头筹。
有人告诉我们，你要么革命，要么就是维持现状。大多数美国人看不到他们在这种两极分化的观点中所处的位置，而且我们要团结那些并不完全同意我们的人，来击败美国现代历史上最分裂的总统。
当晚的惊喜或许属于来自明尼苏达州的参议员艾米·克洛布查尔的强劲的第三名的好成绩。克洛布查尔近期在竞选活动中获得了温和选民的支持，并在上星期五辩论中表现出色。
Donald Trump's worst nightmare is that the people in the middle。
特朗普最可怕的噩梦是中间选民，他们厌恶了那种谩骂污名的做法，要在11月选出不同的人。
克洛布查尔取得了第三名，超过了此前排名在先的来自马萨诸塞州的伊丽莎白·沃伦参议员和前副总统拜登。拜登名列第五，这对他竞选总统的希望是个打击。不过他在南卡罗来纳州对支持者讲话时誓言要继续参选。
当你听到这些专家、这些学者谈论这次竞选时，你告诉他们还没有结束，我们才刚刚开始。
沃伦也誓言继续竞选。
我们的竞选有在11月击败特朗普的最大优势，因为我们可以团结我们的政党。
很多新罕布什尔的选民说，他们期待11月由最强的候选人出来替换特朗普总统。
是的，我跟着感觉走，我支持政府的全民健保超过任何其他议题。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唯一没有全民健保的国家。
利兹安·普拉特支持克洛布查尔。
坦率地说，不论谁得到提名，到时我一定选他。
企业家杨安泽和来自科罗拉多的参议员迈克尔·本尼特，鉴于新罕布什尔初选的落后结果，决定就此退出竞选。人数仍然众多的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本月稍后要前往内华达和南卡罗来纳州参加竞选。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2020总统大选的第一场普通初选在新罕布什尔州举行，这场选举是如何进行的，有怎样的意义，选情如何？下面是在当地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平章和宁露的报道。
和上周结束的爱荷华州党团会议不同，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是以选民到投票站来进行投票的形式进行的。这也是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党内选举阶段的第一场以这种形式进行的初选。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新罕布什尔州梅里马克市的一家投票站。这间投票站从今天早上7点钟就开门了，会一直开到今天晚上的7点钟。住在这个选区的选民在这个时间段内就可以到这里来进行投票。在美国，绝大多数的州使用的都是新罕布什尔州这样的初选形式，所以作为首场，新罕布什尔州今天的这场初选就显得尤为重要，具有很强的指标性的意义。大多数总统参选人从一年前就开始在新罕布什尔州竞选，这个州的人口密度偏低，参选人们需要跑遍这个州的角角落落，举办了几十场甚至近百场的竞选活动，就为了能够跟尽可能多的选民见面、交谈、握手、合影，这样一张一张的去争取选票。所以在新罕布什尔州，我们可以看到典型的美国的零售政治。临近初选日，总统参选人们更是加紧了在新罕布什尔州的竞选。在民主党方面，目前在最新的该州的民调当中排名第一的是参议员伯尼桑德斯，他表示他庞大的志愿者团队在这里所掀起的草根运动，既是选举的意义所在，也是他胜利的保障。
And we also have to stand together because you know and I know that real change never takes place from the top on down, always the bottom on up. It's when millions of people stand up. That's the history of the labor movement, the history.
桑德斯在2016年的选举当中呢，就曾经在新罕布什尔州战胜了当时的竞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在这届选战当中，他在该州所面临的最大的竞争对手是前南本德市的市长皮特·布迪吉格。布迪吉格在上一场爱奥华州的选举当中取得了超出预期的好成绩，这在一定程度上拉升了他在新罕布什尔州的选情。目前他在该州的民调中排名第二，紧随桑德斯之后。在竞选中，他常常将自己温和派的立场与桑德斯的激进立场做对比，表示自己的主张更有利于弥合分裂。
I respect Senator Sanders, but at a moment like this, when the message goes out that you're either for a revolution or you must be for the status quo, most of us don't know where we fit and would rather be part of a movement that makes room for all of us. This is a moment to come together.
新罕布什尔州民调中的第二梯队参议员克劳布查、参议员沃伦和前副总统拜登也在争取在今天的选举中取得好的名次，这对他们接下来能走多远至关重要。在共和党方面，特朗普总统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共和党选民当中依然具有绝对的不可动摇的领先优势，其他的几位共和党的参选人呢，都不对特朗普总统构成挑战。不过昨天晚上，特朗普总统还是来到了曼彻斯特市举办了一场竞选集会，显然他不仅仅是为了今天的初选，而是更多的着眼于未来的大选。昨天这场集会不仅早早的就场内爆满，就连会场外的广场还有路对面的空地上都站满了人，在严寒之中看着大屏幕上的转播，可见特朗普总统在新罕布什尔州还是具有相当的人气。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当中，特朗普总统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得票率略微的少于当时的竞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在这届选战伊始，特朗普的团队就加紧了在新罕布什尔州的竞选，也希望在2020年的总统大选当中能够夺回新罕布什尔州。美国之音记者平章、宁路，新罕布什尔报道。
从政治到娱乐，从尖端科技到英语学习，内容包罗万象，应有尽有。美国之音中文电视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完整播出。YouTube 是国际主要视频分享网站。美国之音中文节目频道是 youtube.com/VOA China， 也就是 YouTube.com。VOACHINA， 欢迎您收看和订阅美国之音 YouTube 频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先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导播是余华，我是文浩，感谢收听，接下来将继续直播。